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见到一些老朋友，回来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可能第一次过来，我们很高兴能够欢迎你们到 St. Helens 教会，福音之家 St. Helens 的普通话房。那刚才唱最后唱的那首歌就是一个祷告，所以我们不再祷告，我们就接着继续聆听神的话。我们刚刚听了马可一章一到十五节，不要关闭圣经，1520页。然后我们下面听的就是我的话，但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看看我所讲的是不是就是神的话，是不是符合刚才王老师王毅所给我们读的经文。有时候感到充满质疑，是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可以保证这几天有许多新来的留学生，他们确实这样，他们甚至可能很失望，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没想到宿舍或者校园跟入学简介的照片多么的不一样。很有可能他们从现在以来，他们会对宣传手册充满质疑，对不对？人们对政客是不是更不用说了？对政客，我知道民主制度确实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是不是大家必须承认，它也带来一个很不好的现象？为了赚得选民的投票，政客往往做出一些虚假不实际的承诺，对不对？没办法，若要吸引人，那没办法，怎样？如果不这样，怎能吸引人呢？我不知道你们对美国的特朗普怎么样呢？他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可笑吗？还是可怕？难道他故意欺骗人，还是他很真诚的欺骗自己？耶稣基督呢？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非基督徒朋友会怎么想，但肯定我们很多非信徒的同事同学，他们是不是会这么认为？他们是不是跟我们可能很多人对特朗普有类似的一些感受，对基督教充满质疑？前几个礼拜我们已经想过马可重大的信息，对了，在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可以帮助我们来一起学。前几个礼拜我不知道你那天在不在，我们花了整个讲道来考虑马可写的第一句话。我们再看一下，你看第一句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当时呢，我阐述了福音的原文不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专用词，福音它意义很简单，什么意义呢？好消息。但这个好消息不像我新的同学，感谢主，很多都是老乡，不是这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好消息。这更大了，这个好消息有点像比如说毛主席他所宣扬的重大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站立了。明白这个差异吗？就是说它指的是重大的信息，它往往用在描述政权的变更。福音，重大的消息。那咱们现在注意，马可他第一次记载耶稣开口说话。耶稣说什么呢？咱们看看第十四节，耶稣自己如何宣布这重大的信息。你看十四节的后半节，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说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相信福音。若神的国近了，这说明神的王也终于来临了。其实神的王和神的国是不可分割的概念，所以咱们要继续探讨马可所宣布的最关键的消息，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换句话说，耶稣是神所立的王。朋友们，今天我们会看见马可如此声称，一点不像政客的空话。通过2-13节，马可所写的序言让读者知道我们值得读下去，我们值得读下去，因为耶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一位。我说旧约，如果在座的非基督徒不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圣经的2/3，大概比例这么大，都是旧约时代，然后从基督耶稣开始就是新约。那么这里在马可福音的开始，马可说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所应许的那一位，他不是突然出现的。马可重大的信息我们值得读下去，因为耶稣不是没有人意料的事，他的来临像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所让我们期待的，他是期待已久的。用刚才我们读过的耶稣自己的话，时候到了。我曾经接触过下面的论点，哪怕耶稣是历史上真的存在的人物，很多人这样开始，因为我发现很多大陆人，不一定台湾朋友不一定是这样想，但是我发现很多大陆人从小一直认为基督耶稣这个人就是个传说，没有历史家这样认为，这肯定是存在一位耶稣基督这个人，这是不可否认的。那么下面很多非信徒这样说，哪怕耶稣是历史上真的存在的人，我干嘛要认真的看待他呢？咱们华人有自己历史伟大的人物，而且孔子比耶稣早500年。是的，耶稣确实只有2000年的历史，但他的来临是期待已久的。当时已经1000年来，犹太人一直在等候神国度的恢复。通过整个旧约时代，借着神与他子民的交往，神来预备，使我们明白神立王的应许，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对他王的需要，让我们辨识出他立王的特点。那么前几个礼拜，我们家就在朋友的家，他们在外地休假，然后很温暖的说你们可以用我们家，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同情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活在伦敦的东边，是不是要逃避伦敦，到他们，其实说实话他们住的地方 很美很漂亮，他们的家很豪华，所以感谢他们。那么到他们家之前，他们先给我们写一些指示，比如你要找到某一个抽屉，拿到窗户的钥匙。我真没想到抽屉里面的钥匙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所以我特别感谢他们的指示很清楚，他们说其中的一个钥匙很独特，其中的一个钥匙有很独特的一个钥匙扣，那就那个钥匙就是你所寻找的窗户的钥匙。那么按照他们的指示，我一打开抽屉，我马上就看到那个钥匙的钥匙扣，那我就知道正确的钥匙，很多很多钥匙，但是我一看到啊，就是这个钥匙，窗户的钥匙。朋友们，可以说马可的序言 其类似一个作用。今天我们所读的一到十五节，其类似一个作用，让我们辨识出，让我们确定耶稣就是犹太人所等候的君王。那么经文中当然没有钥匙扣，但是马可记载三个声音，他想让我们观察三个声音，使我们可以确信耶稣就是神所立的王。不一定让我们马上去接受马可重大的信息，但最起码会让我们愿意继续读。那我的目的就是一样的。其实如果你刚来到 St. Helens， 我跟你讲，我们的讲员，我们一直是这样，尽量让眼前坐着的目的，他的企图，他的目的跟我们一样的。我们不是想让我们把握这个讲道的机会跟你们分享我们自己的什么意见，这个很无聊，没意思，没必要听我自己的意见。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聆听的就是神的话。那作者的意图是什么？那我们要看马可要让我们听到两个声音，其实是三个声音。我们先看第，先听第一个，在旷野中的声音，在旷野中的声音。当王一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二到三节？二到三节的特点几乎都出现在四到八节。你再看一下，二到三节的特点基本上都出现在四到八节。我们一起读二到三节，一起。正如以赛亚，耶稣降生七百年以前，当时以色列人早就陷入黑暗中，他们在很糟糕的，非常糟糕的情况。那么通过以赛亚先知他的预言，神来安慰他的子民，给他们很奇妙的一丝曙光。将来一天，神会自己亲自的降世，进入他所创造的奇妙的世界，他会亲自的进入我们的世界，恢复他原先的国度。其实这不限于以赛亚先知，很多其他的先知也提到这一点，包括马拉基书。为什么我说马拉基书？我们年底，我希望大家都会跟我们一起参加咱们一年一次的退休会，十一月最后一周，可以记一下，我们会一起离开伦敦，我们会学习马拉基书。那么马拉基和以赛亚先知都强调，到达之前，神到达之前，他先必差遣一个使者。为什么？其实刚才这两段经文，一个是以赛亚，一个是马拉基，为什么他先差遣一个使者预备他的路，预备。那么其实这个道理咱们现在仍然有，是不是？前几个礼拜在杭州举行二十国集团啊，不是这个人，还没有。那么假设习近平突然决定要带特丽莎梅，这个人，特丽莎梅，我喜欢这个名字。你想想，他们在座谈是吧？然后可能谈到什么什么，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然后突然，老习说啊，我知道，我想带你到我最喜欢西湖旁边的我最喜欢去的那个餐厅，我们一起去，好不好？这是不是这是非？被惯犯的，你想一想，如果他愿意这样做，他可以这样做，是吧？当然可以。但是如果这样做，肯定他先会安排一些人先过去，是不是？他先会让一个人、几个人过去做好准备，看看是不是合适不合适。反正肯定合适，但是先让他们准备好，我们会过来。那么朋友们，神 降世之前，他先差派一个使者，让人做好准备。那么当我们分析约翰的显现，我们可以看出很多细节都跟先知所讲的完全一致。比如说地点，地点是在旷野中，有呼喊的声音，甚至有约翰的服装和饮食。尽管二到三节没有提服装和饮食，其实熟悉马拉基的人知道他用以利亚的名字来形容预备神道路的使者以利亚这个人。那么从屏幕上的这个参考经文列王记下，你可以看见以利亚的服装怎么样呢？身穿骆驼毛的衣服，束腰皮带，一样是不是？实习约翰。那么从第五节我们晓得约翰的事却不是微不足道的。若当时有微博，肯定大家都在关注实习约翰这个人，他在说什么，他在行什么，肯定都在关注。或者如果当时有中央电视台，肯定不断的来广播实习约翰正在做什么。当时约翰是个很流行的明星，但话虽这么说，约翰对自己的身份很清楚。咱们看第七节，他老强调不要高举他这个使者，因为第七节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都没有资格。朋友们，时候到了，时候到了，神的王已经来临了。正如我朋友所给我们的那个指示，是我能够找到正确的钥匙。同样，马可让我们注意在旷野中的声音。当我们意识到，这就是完全按照旧约的预言，我们就可以确信，这的确是重大的时刻。最起码我们会愿意继续读，这不是偶然的，这不是没有人意料的事，这就是完全按照先知所预言的那样。那么接着往下，我们会发现我们值得读下去，不只是因为在旷野中的声音，也是因为从天上来的声音，从天上来的声音。咱们一起看九到十一节，九到十一节一起读。那时很有意思，四个福音书都记载耶稣受洗这个时刻，没有例外，都一样，都会记载。那么之前我提到习近平，将来肯定会有好几本他的传记，会不会？肯定会有。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这个人，了解他的一生。但他们一定都会关注最关键的一些时刻，对不对？我相信都会包括最近所举行的 G20， 这是很对他来讲，对世界交往来讲是很重要的时刻。我们看到中国伟大，这是习近平的时刻，可能基本上以后所写的关于他的一生的传记都会提到 G20。最近几周的时间，那么记载耶稣的生平，为什么咱们可不要忽略耶稣受洗的时刻呢？马可没有提为什么耶稣洗礼，马可想让我们关注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具体发生什么。那么暑假之前，如果你 在我们当中，你记得没有，我们学的是什么呢？撒母耳记上，当时我们看见神的灵降在谁的身上呢？神所立的王，对不对？回顾大卫的经历，让我们学会如何辨认 神所选择的合神心意的王。那么亲眼见过耶稣的那些人，他们难以说明当耶稣受洗当时所发生的，他们很难写，很难说明，所以他们只能用类比说圣灵像鸽子来降临在他的身上。不管这个形象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它的含义。所以鸽子 你不用想，声音是什么，含义是什么。神的灵临到耶稣的身上，神的灵临到神的身上，什么含义呢？耶稣就是神的王。之所以咱们可以确信这一点，就是因为从天上来的声音，圣经所记载的从天上来的声音很少很少。所以当我们查经听到有从天上来的声音，我们可不要忽略，这是特别重大的时刻，这是不要忽略的一个事实，这是重大的事件，这肯定是神救赎计划很关键的时刻。那么具体有什么声音呢？你看十一节，什么声音？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从天上来的声音，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么正如施洗约翰的角色，这句话充满旧约的含义。下先学诗篇的时候，我们多次提出诗篇二的关键基础，让神的子民期待什么呢？期待神得胜的君王，神得胜的君王。那看看屏幕上的参考经文，诗篇二，神已经在锡安我的圣山上立了我的君王，你是我的儿子。熟悉吗？听得出来吗？你是我的儿子。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以赛亚很奇妙的一个预言，别忘了马可已经记载以赛亚四十章会有一个使者预备道路，那么到了四十二章，神告诉以赛亚他也必差遣他的仆人。那听听他是如何描写将要来的仆人。以赛是这样记载，看哪，这是我的仆人，我扶持他，我所选择的，我的心喜悦他，我已经把我的灵赐给他。那现在回到马可一章十一节，你看，你是我的儿子爱子，我喜悦你。明白旧约背景，是不是使我们意识到马可所记载的是重大的时刻？从天上来的声音让我们开始思考，这是不是神的王？这是不是他所应许的所谓仆人？那接着读，接着读，很奇妙，我们会发现耶稣如何作为神的王，他如何作为神的仆人，如何作为奴仆君王。接着读，上周在健身房，也许你觉得看不出来，但是我确实尽量去锻炼锻炼跑步。那么上周我在健身房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我已经告诉一些人，有人跟我说，刚才你有没有见到 Richard Madden？ 我说我不知道 Richard 是谁呢，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见到他。他说你不知道 Richard 吗？ Richard Madden 他是很有名的一个美剧的什么演员，包括好莱坞的一个演员，很有名。我说是吗？那我真不知道，不知道 不太熟悉这个人。那下面我做什么呢？当然我回家之后我上谷歌查了名字，
这么多照片，
马上知道一定是他。我见过很多次，我见过很多次，但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人是个明星。我不知道他是 Richard， 我更不知道他是这么有名的一个人。那看到网上的照片之后，我现在当然比较好奇，想多认识他。很可惜，最近几次他没有在。之前我知道他是个人，我也知道他经常参加，不是参加，跟我一样就是去健身中心。我不知道他是 Richard， 更不知道他是个明星。一看到照片，那我就知道，我也愿意认识他。那回到马可一章十一节，刚开始我提到很多非基督徒对耶稣充满质疑。当他们听在旷野中的声音，当他们听从天上来的声音，那正如我在健身房，同样我现在看到那些照片开始比较好奇人，那我们希望，马可希望你愿意接着读耶稣这个人，他不是突然出现的，他不是偶然的。其实有第三个声音，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也就是耶稣自己的声音。耶稣自己的声音，你看第十五节，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这样悔改相信福音，当然我们希望你们尽快悔改相信，但是据我所知，这里马可只是想让读者接着读。到这里仍然会有许多问题，怎么能确信耶稣真的是神的王呢？怎么能确信？他有什么资格呢？他如何解决我们乱七八糟世界的最严重的问题呢？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入他的国呢？顺从王耶稣是什么样子的呢？很多很多问题，我相信你自己可能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朋友们，这些问题的答案，反正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怎么样，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马可福音当中。马可的序言有一点像一个电影的预告片，你想想，只有两分钟的时间，但制片人往往都介绍三个方面。哪些方面呢？你想想，一个预告片回家之后你可以实验一下，是不是有这三个方面？骗子的英雄，关键的问题和使命，加上主要的关系。骗子的英雄，关键的问题和使命，加上主要的关系。那么在马可的序言，他也给读者介绍本书的英雄，其实三个方面都有，包括他所写的英雄。从一开始，从第一句话，他让我们对耶稣的身份有所理解，他就是神所应许的君王。接着读，我们会不断的探讨耶稣身份这个问题，并且我们会继续考虑叙述中所出现的另外两方面：耶稣的使命，我们的回应。所以，耶稣的身份，耶稣的使命，我们的回应。其实，耶稣的身份和耶稣的使命是不可分割的。之前我们看约翰传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到赦免，然后你注意到没有，耶稣所传讲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也是什么呢？也是悔改的道，但还是有区别。他们这两个人虽然他们传的是一样，还是有差异。你看第七节，他传讲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大。你看第八节，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是什么意思？这跟得赦免有什么关系呢？接着读，接着读。我特别想告诉你们答案，但是接着读。马可这里没有给我们答案，他想让我们接着读。我们会常常考虑耶稣的使命、他的身份、他的使命，还有我们的回应。那马可的序言有没有提到我们的回应呢？有啊，悔改相信，悔改相信。约翰、耶稣同样劝勉人们如此回应。所以不足为奇的是，马可序言中的两个回应常常出现在整卷书里，信心和悔改。为什么那么的重要呢？信心悔改是什么呢？信心悔改所体现出的特点是什么呢？信心悔改或者是不相信不悔改的危险怎么样呢？等等等等。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被说服，当我们听到在旷野中的声音，从天上来的声音，包括耶稣自己的声音，我希望我们被说服接着读。我希望我们现在知道一定值得继续读下去。马可的信息重大。那非基督徒朋友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对耶稣做决定。耶稣不是没有人意料的，他的来临是期待已久的。我希望你愿意继续读，我希望你把握在伦敦这次奇妙的机会。我不知道你会在伦敦多长时间，我希望你们会经常来，包括参加 Tom 所介绍的周三晚上的 IGG， 专门有一些针对非信徒朋友的一个小组班，可以一起跟我们探讨基督教，可以提问题，比较互动的。不要把握，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希望你们愿意继续读。弟兄姐妹呢，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相信，已经悔改。我希望你没有把大脑关上。越学习马可福音，我们会越发现马可同样写给咱们已经悔改和相信的人。不要想啊，我们开始这个新的系列了，这都是针对非信徒，没有，不对了，完全不对。马可写给我们，旧约先知曾渴望看见我们所看见的，我们的确何等蒙福。时候到了，弟兄姐妹，咱们不要过分熟悉，这的确是重大的信息。我们认识神所喜悦的爱子，我们领受了唯有他能给人的施洗圣灵的洗礼，我们知道他的国近了，我们对他国的样子有所了解，这就是下周的话题。历史上没有比耶稣他的来临更大的事，所以当然我们应当很愿意继续读，把握这新的系列讲道，更深的去默想耶稣。这个信息要完全改变我们的一生，他的身份、他的使命以及我们每一天的回应，要完全更改我们的一切。那么接下来我希望我们在小组我们可以开始思考如何把这些真理应用在三个不同人的情况。比如说对一个非信徒，这段经文应当如何鼓励他接着读。对一个过分熟悉福音的弟兄姐妹，默想这一段哪些真理能激励他，激励我呢？或者对正在动摇的信徒，刚刚到伦敦，这段经文如何能鼓励他继续跟从耶稣呢？我们一起讨论之前，我先做个祷告，好不好？ 全能的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么蒙福，活在这个时代，可以认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明白他是你所应许的那一位君王，让我们可以知道时候到了，你的国近了。那么主啊，我们把这次新的系列讲道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过分熟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越来越爱耶稣，让我们越来越明白这信息要完全改变我们的一生。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所参与的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让他们越来越明白耶稣确实是你的王，你所立的王，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同样悔改相信。主啊，大大的利用这次的系列讲道，为你名的缘故，阿门。